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回到我的专栏。今天我要讲述的内容是从 ECMS Script 6开始在 JavaScript 中出现的模块技术。这对于许多 JavaScript 的开发者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一方面它出现的比较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普遍使用的 Node.js 环境中带有自己的类似的模块加载技术。因此呢，ECMS Script 6模块需要通过特定的命令行才能开启，它的应用呢一直以来也就不够广泛。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于 ES6 的模块是静态装载的，而传统的 Node.js 的模块呢却是动态加载的，因而两种模块在实现效果与处理的逻辑上都大相径庭。 Node.js 无法在短期内提供有效的手段帮助开发者将既有的代码迁移到新的模块规范下面来。总结起来，确实是这些更为现实的原因阻碍了 ES6 模块技术的这种推广，而非是 ES6 模块是否成熟或者设计的好与不好。不过即使如此啊， ES6 模块仍然在 JavaScript 中的一些大型应用库包或者对新规范更加友好的一些项目中得到了不错的运用和部署的反响，尤其是在使用转移器，例如这个 Bubble 等等这样的项目里面啊，开发者通常是首选 ES6 模块语法的，因此 ES6 模块也有着非常好的应用环境与前景。上一讲我提到过有且仅有六种声明语法，而本质上 export 也就只能导出这六种声明语法所声明的标识符，并且在导出时将它们统一称为名字。在语言设计里面啊，所谓标识符与名字是有语义差别的。export 将这个称为名字，就意味着这里是一个标识符的子集，类似的其他子集也是存在的。例如保留字是个标识符名，但不能用作标识符。这里的标识符名和标识符在 ECMS Script 中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在 JavaScript 语言的设计上，除了那些预设的标点符号，包括什么大括号啊、运算符之类的，以及部分的保留字和关键字之外，其实用户代码中可以书写的总共只有三种东西。这包括第一种啊，就是标识符，它通常就是个名字。第二种字面量啊，表明由它的字面含义所决定的那样一个值。第三种也就是最后一种，就是模板，它是可以计算出字符串类型结果的这么一个值。所以如果在这个层面上解构一份你所书写的 JavaScript 代码，那么你所能书写或者声明的就一定哦，只有名字和值。这个结论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 export 事实上它就只能导出名字和值。然而一旦它能导出和名字和值，也就意味着它能导出一个模块中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上面就这么讲的，名字和值正是你所书写的代码的全部的东西。你是不是一刹那之间就觉得自己的代码都白写了？确实是的，真的就是白写了。不过呢，我在前面讲的都是纯粹的语言设计，在语言设计层面上来讲，代码就是文本啊，是没有应用逻辑的。而你所写的代码绝大多数都是应用逻辑，当去除掉这些应用逻辑之后，那些剩下的死气沉沉的纯粹的符号才是语言层面所谓的代码文本。去掉了这些执行逻辑所表达的那些行为、动作、结果和用户操作的代码，就是静态代码了。而事实上 ECMS Script 6中的模块就是用来理解你的程序中的那些静态代码的，也就是那些没有任何生气的字符和符号，因此它也就只能理解上面所谓的六种声明以及由他们声明出来的那些名字和值，再无其他。所以呢，将所有 export 语法分类其实也就只有两个大类，我把它归纳了一下，总共也就只是导出这个声明的、从命名的和其他模块的名字这三种情况，就是声明的名字、从命名的名字或者其他模块的名字。其中呢，今天这一讲的标题中的 export default 是属于最后的这种导出值这一类的。其实总的来说，三种情况呢都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形成一个名字表，让外部的模块能够查看就可以了。 但是最后这种形式，也就是导出值的这种形式，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因为如同我在上面所讲过的，要导出一个模块的全部的内容，就必须导出全部的名字和值。然而纯粹的值没有名字，于是也就没办法访问了。所以这就与导出点什么东西这个概念就矛盾了。因为这个东西要是没名字啊，你就连自己是什么都说不清楚，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 ECMAScript 6 模块约定了一个称为 default 的名字，专门用来导出当前模块中的一个值。显然的，由于所有的值都是表达式的运算结果，所以呢，这里的语法其实也就是 export default 后边跟个 expression。其中的 expression 呢，就是用来求值的，以便于得到一个结果啊。注意这个地方的结果，我们用的是 result， 以便得到一个结果，并导出成为缺省的名字 default。在这里存在两个便利的情况。一个是在 JavaScript 中啊，一般的字面量也是值，也是单值表达式，也就是字面量是值，是单值表达式，因此导出这样一个字面量也就是合法的。例如你要去导出 export default 2 1234的2啊等等，你这样是可以做得到的，其实这样的东西都是合法的。那第二个便利的情况呢，是因为 JavaScript 中的对象也是字面量，也是单值表达式，而对象的成员可以组合其他任何数据，所以呢，通过上述的语法，你也就几乎可以导出当前模块中的全部的值啊。其实这样 也就可以这么说，这样的语法呢，就变成了可以导出任何的数据，对吧？因为你可以用对象去组合所有的值、所有的变量、所有的东西。所以综合上面的来看呢，事实上 export default 呢虽然简单，却是对导出名字非常必要的一个补充。这样一来，用户既可以导出那些有名字的数据，也可以导出那些没有名字的数据，也就是说一个模块中的所有的数据啊都可以被导出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标题中的这个语法，这个语法是 export default， 然后后边跟了一个匿名函数叫 function。 那么你知道这个语法中 export 到底导出了什么吗？是名字呢还是值？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你得先思考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export 如何导出名字。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只是导出一个名字，那么它其实就在某个名字表中做一下登记项就可以了，并且 JavaScript 也确实是这样处理的。但是实际到使用的时候，这个名字呢还是要再绑定到一个具体的值才可以使用的。因此一个 export 也必须理解为这样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导出一个名字，第二个步骤为上述的名字绑定一个值。哎，你回顾一下，这两个步骤其实与使用 var x 等于100来声明一个变量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嘛。因此呢，代码行 export var x 等于100为例子的话，那么在导出它的时候呢，仍然是先要在某个名字表中去登记一个名字 x。 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 JavaScript 在模块装载之前啊，对 export 所做的全部的工作。不过如果是从另一端，我的意思是指说从这个 import 这个语句的这一端啊来看过来的话啊，如果你从 import 语句往这边看过来的话啊，那么你就会多出一个步骤。这种情况下import 语句呢会首先按照语法在当前模块中声明的名字，例如在上面的 x， 然后也就是第二步，它再添加一个这个在当前模块中对目标模块的依赖项，也就是说根据语法声明一个名字啊，第二个在这个当前模块中添加一个对目标模块的依赖项。有了上述的第二步操作呢， JavaScript 就可以根据所有它能够在静态文本中发现的 import 语句来形成模块的依赖树，最后就可以找到这个模块依赖树最顶端的根模块并尝试加载它。所以关键的事情是啊，在模块的 export 或 import 这个语法里面，JavaScript 是依赖 import 来形成依赖树的，而与 export 是无关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行用户代码的这个用户的 JavaScript 代码是被执行过的。至于原因呢，从这一讲的这个最开始我就讲到过了，这个 export import 的过程中，源代码只被理解为静态的没有逻辑的代码文本。那么既然没有逻辑，又怎么可能执行类似于 export default 然后后边带来一个 expression 这样的这个表达式呢？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执行逻辑，那么你连 export default 后面的 expression 表达式都执行不了。要知道所谓的表达式，它就是程序的计算逻辑啊。所以呢，我们这里先得到第一个关键的结论，在处理 export 和 import 语句的全程都没有表达式被执行，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都没有表达式被执行。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意味着上面的 export default 后边那个表达式也没被执行。现在我们假如啊，这个 export default 后边的这个带个 expression 这个语法中的 expression 在这个导入导出中完全不起作用，也就是它不执行，那么这行语句又能做什么呢？事实上啊，这行语句与直接导出一个名字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与语句 export var x 等于100这样的语法呢，相同之处在于呢，它们都只是导出一个名字，只是前者导出的是 default 这个名字，而后者导出的那是一个变量名 x。 注意一下哦，它们都是确定的符合语法规则的标识符，也可以表示为一个字符串的字面文本，它们的作用呢也完全一致，就是在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某个名字表中去添加一个登记项。所以导出名字与导出值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在静态装配的阶段它们都只表达为一个名字而已。然后也正是如同 var x 等于100，在执行阶段需要有一个将值100绑定给变量 x 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样的，那这个 export default 语句呢，也需要有完全相同的一个过程，来将它后面的表达式的结果值绑定给 default 这个名字。如果不这么做，那么 export default 在语义上也就完全无法实现导出名字 default 了，因为在静态装配阶段，名字 default 只是被初始化为了一个单次绑定的未初始化的这个标识符，也就是说静态装配的阶段里面它与值无关，它只导出了一个这么一个未初始化的标识符。所以呢，现在你就可以在语义上模拟这样的一个过程，例如你使用 export var default 点点点这样的方式来将这个 default 作为变量名导出，又或者你也可以进一步的模拟 JavaScript 的后续的装配过程。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找到并便利模块的依赖树的所有模块，然后呢执行这些模块的最顶层的代码，在执行到这个 export var 这个 default 等于 expression 这个语句的时候，只需要执行后面的表达式，并且将执行结果 result 绑定给左边的这个变量，你这儿写的 default 这个变量就可以了。如此呢，你知道所有的模块的顶层代码都执行完毕，那么你可以想见的所有的导出名字和它们的值也就必然都是绑定完成了的。同样，由于 import 的名字与 export 的名字只是一个映射关系，所以 import 的名字所对应的那些值也就初始化完成了，所以 import 这个语句实际上根本不去做任何的与初始化相关的事儿，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模块树。而 export 这个语句呢，它的后面的这个 expression 表达式执行就绑定到了它的名字上面，于是这两件事就完成了。那我们再确切的说，这也是这个今天说的第二个关键的结论，所谓的模块装载的过程就是执行一次顶层代码而已。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语句中的后半部分，也就是这个 export default 后面的这个 function 啊，这个匿名函数表达式。按照 JavaScript 的约定，匿名函数表达式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的字面量值。理解字面量值这个说法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意味着它没有名字，也就是说我这里强调一再强调，这里它是个值啊，它没有名字。你可以不要在心中暗骂，这个绝对不是废话啊。所谓的字面量值没有名字，或者说值没有名字，就意味着执行这个单值表达式不会在当前作用域中产生一个名字，即使这个函数是具名的啊，就是有名字的也必然是如此。所以这才带来了 JavaScript 中的那个经典的事例，也就是说具名的函数、有名字的函数作为表达式的时候，它的名字在会计作用域中也是无意义的。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回到文字版里面去看一下这里的两个事例，其中具名函数 x2 是被作为一个字面量分隔的函数声明赋给了变量名 x1， 而 x3 呢则是一个一般的具名函数声明。在这个例子里面， 函数 x1 x2 以及 x3 都是具有不同的语义的，就尽管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它们的语义是不同的。其中呢 x2 是不会在当前的作用域中登记为名字的，因为呢就像我们上面说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字面量值的函数，函数的字面量值。而现在就这一讲的主题来说，如果我们使用了 export default 这个语法来导出一个匿名函数，或者呢就即便是一个具名函数，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无论是否具名，它们都是不可能在当前的作用域绑定给这个 default 这个名字作为这个名字所对应的值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它没有。这段处理逻辑呢就被添加在语法 export declaration 的这个执行处理的过程里面。在 ECMAScript 的规范中，跟其他导出表达式值的语法比较起来呢，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处理过程。如果你分析 ECMAScript 中的这个语法对应的说明代码，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处理这一行声明的时候，后面的表达式将强制在当前作用域中注意是强制的在当前作用域中登记为一个叫 default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名字，并且在执行时绑定这个匿名函数。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这么一点呢？是因为你在别的就是上下文代码的上下文里面去处理匿名函数的时候，匿名函数是不会去在上下文中去向当前作用域去绑定一个名字的，不管是不是 default 这样的名字或者 animals 这样的名字，它都不会，它没有在当前作用域去绑定。而在 export 这个语法里面export declaration 的这个语法里面，它就会在当前的作用域去登记一个 default 这样的一个特殊名字。所以呢，尽管语义上我们需要将它登记为var default 所声明的名字 default， 但事实上呢它被处理成了一个不可访问的中间名字。这个中间名字呢是加了两个星号的，叫星号 default 星号，然后映射给这个该模块的某个名字表就是这个名字表里面去，放到这个模块的名字表里面去。不过还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匿名函数是一个匿名函数定义它不是一个匿名函数表达式。一般函数的语句形式被称为声明，或者我们就更严谨的来称为这个宣告，叫 function declarations 这个是叫做声明。所以函数定义、函数表达式和函数声明其实三个也是不同的东西。而所谓的匿名函数定义，其本身的表述是什么呢？是一个名字，而 name 等于 function expression， 就是后面等号后面的 function expression 才是这个函数匿名函数的定义。或类似于这样的语法风格的都算是，你在这个代码里面去赋值也是这样的表达的，就是一个匿名函数定义，或者是在属性的这个一般的赋值表达式或者变量声明的右操作数，以及这个对象声明的成员对象成员的初始值等等这些位置上面，在这些位置上呢，该函数表达式总是被关联给了一个名字，因为它等号的左边正好是个名字。需要非常注意的事情是一方面这种关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名字和值的绑定语义。另一方面呢，当这个函数关联给名字例如说这里的 ername 的时候JavaScript 又会反向的去处理这个函数的属性点 name， 使这个名字指向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需要被关联的名字 ername。 所以呢，在本讲中的这个 export default function 这个标题上面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注意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第三个关键结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导出了一个匿名函数表达式，而是导出了一个匿名函数定义 animals function definition。 因此该匿名函数初始化时才会绑定给它左侧的 default 这个名字，左侧的 default 这个名字，这会导致 import f from， 就是 import 这个语句 f， 假定是它导入的是 f import f from 什么之后去访问 f name 的值的时候，它得到的不是 f， 而是得到的是 default 这个名字 f name， 会得到这个 default 这个名字， import 这个语句会带来这么一个结果。当然事实上你也可以给对象例如这个 object 声明一个名为 default 的这个属性，随便你设定一个对象 object 声明一个叫 default 的属性。如果你将这个属性也就是 object.default 视为一个匿名函数，那么这个函数也会有一个值为 default 的名字属性，也就是说object.default.name 它的这个名字的属性值还是叫 default。 这整个中间的这个处理过程，跟我们刚才说到的 export 中处理名字，就只说处理名字这个部分呢，是完全一样的。OK， 关于这个 export，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补充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呢比较琐碎，你听听就好了。首先 ，export 语句通常是按它的词法声明来创建标识符的。例如 export var x 就意味着在当前模块环境中创建的是一个变量，并且可以修改等等。但是呢，当它被导入的时候，在 import 语句所在的模块中却是一个常量，因此总是不可写的。也就是这个 x，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x， 在导出 export 它的这个模块里面，在导出的模块里面，它可能是个变量，但是在 import 的导入它这个模块里面，它却是一个常量。其次，由于 export default 并没有显示的约定名字 default 或者星号 default， 应该按 net const 或 var 的哪一种来声明，因此 JavaScript 这个缺省的就将它创建成了一个普通的 var 变量。但即使是在当前这个模块环境里面，它事实上也是不可写的，也就是说它在当前环境中创建了一个叫 var default 这样的一个变量，但是呢，这个在当前这个环境模块中你也是不可写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访问一个名字为新 default 星号的这个变量，它不是个合法的标识符，所以也不用担心它会被改写。第三呢，所谓的匿名函数仅仅是当它直接作为操作数的时候才是真正匿名的，那直接作为操作数，不做赋值或者其他任何的这种形式。第四，由于内表达式在本质上就是个函数，因此它作为 default 导出时的性质与上面的讨论是一致的。第五，导出项总是作为词法声明被声明在当前模块中，这意味着它不可删除，而且也不可以重复的导出，也就是说即使是使用 var x 来声明，这个 x 也是存在于 next.names 中，而不是在 var.names 中。第六，所谓的某个名字表，我们前面一直用这个叫某个名字表，其实所谓的这个某个名字表呢，对于 export 来说是模块的导出表，对于 import 来说就是名字空间。不过呢，如果用户代码不使用 import 星号 as 什么的这个语法来创建这个名字空间的话呢，这个名字表就只存在于 JavaScript 的词法分析的过程中。这个词法分析的过程是用户代码不可见的，而且呢，它在用户实际运行 run 的第一行代码之前，这个词法的这个分析过程就结束了，它的那些创建的这些实例啊或者对象也会被废弃掉。所以呢，如果你不使用 import 星号来创建这个自己的名字空间，那么这个名字表就只在词法分析的这个阶段里面，也就不会留下来创建它在运行期的这个实例。这也是我一直用这个某个名字表来称呼它的原因，因为它并不总是以一个实体的形式存在，它有可能在你的这个实际代码里面是访问不到的，不存在的，或者说在运行期就不存在。第七，上述的名字表简化了这个 EcMScript 中对导入导出记录的理解，有个东西叫导入导出记录，这个东西在 EcMScript 中有，因此呢，如果你试图去了解更多的话呢，建议你去阅读一下这个 EcMScript 的具体章节。最后的一条啊，其实在 JavaScript 中并没有模块会导出传统意义上的 main 函数，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叫入口函数。这是因为 EcMScript 为了维护模块的静态语义，而把执行过程以及入口的定义呢，就丢回给了引擎或者宿主本身。好了，最后在本讲的内容里面啊，你需要重点复习三个关键结论的得出过程。这对于之前几讲中所讨论的内容呢，也会是很好的回顾。除此之外，我建议您思考一下如下的唯一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 import 语句中会出现变量提升的效果？如果你并不了解什么是变量提升，那么好的，不用担心啊，下一讲我会再次提到它。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再见。